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普通是那个牧师不在的时候算备胎。今天牧师因为会有大会，他回来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算不算备胎呢？我不知道。不过但愿我这个备胎不要爆破。希望今天那个主耶稣跟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来主持今天的主日崇拜，谢谢大家。这个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我88岁的生日，我心想我在88岁生日留哪些话语跟大家共勉呢？于是想了半天，想到就是看看把我88年的人生经历跟圣经的教导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对照。这并不是说我要倚老卖老，而是说以继续学习圣经的精神，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我就想到以人生的经历跟圣经的教导做一个跟大家共勉的题目，就决定了今天的题目：人生的起乐不定，看谁在掌管，就是今天的题目。黄石公园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是美国非常出名的国家公园之一。在座各位都很多人都去过，我自己也去了2次。这个黄石公园的地质状态呢，就是使每年都有数百万计的这个游客去黄石公园。那黄石公园的地质状态呢，如果我们走在间接性的喷泉时，其实我们是走在一个世界上最大最危险而且这个最活动的一个火山下面。这火山的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但地层表面非常这个变化多端，非常弱，地壳的表面随时有爆炸的可能。那它的爆炸的时候，它的灾难呢，就没有人可以想象的可怕，也没人敢去想到这个它的后果如何。我们再回想这个我们的人生里头，如果大家读过这个约伯第一章，你就会想到人生原来就好像走在黄石公园上面。这个在完全你没想到的一刹那，脚下的地壳忽然就突然的爆裂。然后正当这个约伯这个享受美好人生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想到原来人生的平安跟灾难只是一线之隔。唯一能保护约伯使他平安的，就是神的手在遮盖着他。神的手一收回呢，这个灾难就一个接一个的临到。所以约伯的人生呢，就好像毫无预兆突然爆发的火山一样。我们现在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您让孩子今早有这个机会与 NCBC 的教会的兄弟姊妹们以人生的起乐不定，看谁在掌管为题目，共享圣经的教导。恳请悦纳孩子与教会的兄弟姊妹们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赞美，并有圣灵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和听的同受一灵的感动， 并带领今天的主日崇拜，也谢谢您在 NCBC 的教会中一切的引领、保守、看顾。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感谢，阿们。这个我们有许多美国朋友，美国朋友都喜欢看球赛，在座各位也很多人喜欢看球赛。不过美国朋友一个这个习惯，他喜欢把这个他最喜爱的球队的名字跟这个球星，他崇拜的球星做成那个标贴，就 sticker 贴在那个车尾上面。曾经看到有一个人他在车尾贴上一个标贴，贴上一个 sticker， 说是耶稣是我的副驾驶， Jesus is my co-pilot。这个虽然这个设计这个标贴的人我相信是一番好意了，但是我看起来好像不对劲儿。不能把耶稣摆在辅助的座位上。这个所以我觉得，因为如果一个人如果他自己掌管人生的话，肯定不会好到哪去。我们不应该将耶稣基督摆在一个辅助的位置上，平时不需要他的时候我行我素，然后这个大难当头的时候才去找耶稣帮忙。所以我觉得不太对劲儿，是因为耶稣比我强多了，不应该把耶稣摆在副手的座位上。这里也有一个真诚的宣告，在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的书信中，他保罗描写他人生改变的心路历程，他诚恳写出了他将人生完全降服在主耶稣基督掌管的决心。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如今我的肉身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这个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保罗不只是因耶稣改变他的人生方向，他乃是甘心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我们再回到本题吧，就是人生的起落不定，看谁在掌管。约伯他在人生当中掉到深坑的时候，这里讲到他心里痛伤有道理。二十节讲到约伯变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这是表示，这两个动作表示他为人生损失的惨重的心灵伤痛。犹太人的风俗，撕裂外袍，剃头，是家人有人死亡的痛苦的情况，才有这两个动作。这个约伯呢，他不但是家人有人死亡，好几个人死亡，一天之内十个儿女同一天同时死亡，那他心灵的痛伤当然我们知道是无可想象的。那有人说，如果基督徒的灵命成熟，信心坚强，面对极大的损失也不应该是伤痛的。其实圣经也记载很多这个伤痛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约瑟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因为他的父亲雅各的死亡他悲伤，还有在 这个生命记三十四章，以色列人为了摩西的死亡，他们也悲哀。另外有大卫王，他为了他最好的朋友约拿单的死亡，这记在撒母耳记下一章。说到这个他的最好的朋友约拿单死亡，他也很痛伤，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神创造人有爱有感情，神也准备了表达爱跟感情的方式，就悲伤。那这个约伯呢，他在约伯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讲到人生一切在神，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的，可以做这事做那事。那这些经文我们有两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流程比做这事做那事更重要。我们如果不能活的，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的生命做事全在神的旨意。当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时候，是我们最谦卑的时候。我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最谦卑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神的时候。所以这个箴言三章三十四节讲到，耶和华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神而完全独立自主的。那约伯又接着说，他承认他一无所有，他说我赐生这个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这里有许多这个兄弟姊妹，他受到有时候会在人生当中这个做遇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不要太悲伤，因为我们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这是一个所有信耶稣的人对物质拥有必须知道明白接受的一个原则。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我们也不可能带什么去。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节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对所拥有的一切真正有属灵的认识的话，不论是家庭儿女，是财富职业健康等等，没有一样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带来的，因此我们离开人生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这个神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实在一无所有。那么他们不在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损失，没有损失。我们出生于次生的，出生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所以我们失去了一些，我们不要太伤心。这其实我们没有损失什么。约伯呢也承认神掌管一切，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记在约伯一章二十一节。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其实我们在世上是一无拥有，这包括我们自以为是我们拥有的天天享受的一切，其实都是属神的。神将一些人一些物质，但是都我们管理使用享受某一段时间，这一切都是神的，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因此而骄傲。正如约伯说，神有权给我们，也有权收回，但神收回他 澄清托付我们的任何人物事实，我们应当为曾经有过、享受过、爱过来感谢神。那下面一点讲到约伯，他信赖神是决定良善的。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无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他是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这是在我们受损失时最难做到的一件事。继续相信神的智慧、神的良善，跟神从不做错事。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人生顺利的时候，很容易相信神是良善、智慧。我们也完全相信神的作为、神的做事的方式。可是呢，但人生我们遇到疾苦的日子时，我们难道神的良善智慧我们就不见了吗？当约伯遭遇到这一切灾难损失的时候，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他的这个素质是他那对神不动摇的心情，是良善跟慈爱，这是约伯最难得的这个人格跟作为。他在极端苦难当中没有怀疑过神的智慧，他也不认为神做错事，当然他也不会知道是神后来对他的祝福。在约伯四十二章说神后来对约伯的祝福比他从前失去的多得多。这是对不起，我们对神的信心，命该因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我们是因为神比我们的生活环境大多了。在约伯他的人生掉到低谷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书告诉我们主要的是这四点。然后人生登上高峰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自大。人生登到高峰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第一，人人自有计划。这里讲到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母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在两千年前人们做的计划，对自己人生前途所做的一切规划，两千年来没有改变，今天不也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计划吗？在计划人生的前途上，两千年没有改变，为自己的前途做计划、做打算，没有什么错。那两千年前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为自己的前途做计划，理所当然。我是学工程的，所以我每样事情都有规划，然后做一个part 的计划。但是这个没有错，错在什么地方吗？错在我们对人生的前途，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人生的前途，对明天、对未来，我们完全没有什么把握。所以这个雅各 箴言十六章三节说，你所做的计划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箴言书十六章三节告诉我们的。下面又讲到人生计划如云雾，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这里讲到你们的生命，雅各书告诉我们一片云雾，只不过是一片云雾，那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雅各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看看约伯的十个儿女的生命，在一瞬间就不见了。再看看雅各将生命比作云雾，我们看到人生的一个实在的情形，人生无定，脆弱，随时会破损，会失去。明白人生无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的生存、气息、计划都全依靠神的恩典跟怜悯。只有神才是永远不变，只有神才是永远存在，只有神才是可靠的。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在一生当中，我们人生一切都在神，神不祝福你什么都没有，我们一切都靠神的祝福。所以这里讲到，刚才也讲到，我们只当说人要愿意，我可以活着做这事做那事。但是这些经文有两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的生命气息是完全靠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能活，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们的生命做事全在神的旨意当中。耶和华是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世人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神而独立自主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更不应该这样。最重要的，这里还讲到一点，在人生登上高峰的时候不要太骄傲，在我们人生当中要知道至善不行便是罪，如果人知道行善就是做对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我们认为罪是做出来才罪，是罪，但是这里讲到该做的没有做也是罪。这称为是亏欠神荣耀的罪。原来罪的意思就是没有做到神的要求，就是亏欠神，亏欠神的罪。更重要的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是，我们不以为骄傲，不需要神是罪，但是圣经上说这是罪。我们不只是做出来有行为才算罪，我们至善而不去行也是罪，骄傲认为不需要神这也是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至善必须要行。那这里讲到，圣经上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生主权交出来，我们在圣经上有几个榜样，一个是我们听听这个英雄的话，摩西是这个 犹太人最尊重的英雄，但是以色列人发出呼唤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在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讲到，你们要 尽性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摩西在申命记向新一代以色列人复述在出埃及的旅途上神一切的作为，他呼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听从神的话，要尽一切努力一生之力去听去行去爱耶和华神。摩西要他们将一生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在他们的人生中做主做王，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让神掌管人生前途。我们再听听君王的话，这个君王我引用的圣经，大家知道这哪位君王，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大家现在知道是哪位君王了吧，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说，他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神赐给他的丰富，所罗门王不但神赐给他丰富，也赐给他智慧。所罗门王劝告一切念这话的人，要将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不是交给耶和华，那时候主耶稣基督还没当神，是交给耶和华。原因是耶和华有能力有智慧带他们走平安的道路。下面再听听先知的话，以赛亚三章二十一节讲到，你喝左喝向右，你必须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神知道我们单行最好的路，他不只知道单行最好的路，他也知道怎么走才可以走到那条路的目的地。所以我们如果肯将管理权，人生的管理权交出来，就不会做许多冤枉路，遭受许多不必要的折磨。所以不要走自己的路，要走神的路。我在人生当中也很多的损失，也很多的成就，每当我依靠神，把我的人生主权全部交给神的时候，一路顺风，没有遇到任何这个不必要的折磨。当我骄傲，我自己做决定，就是刚才我说的，在平时不需要耶稣的时候我行我素，等到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再找耶稣帮帮忙，结果耶稣是怜悯我，带我走出这个困境。但是如果我当初把这个人生主权交给神的话，一切顺利，每样都有神的美意。虽然在当时我感觉不出来，到后来全部都实现了，感谢主。这里我们又讲到，我们要听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他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杯撤去。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每个基督徒知道这句话。这是耶稣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向神祈求的一句话。在这祷告中，我们看到耶稣他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做主， 顺从神的旨意。对不起，我们这里最后再讲到，我们该怎么做呢？这八十年，许多苦我也吃过来了，许多祝福我也享受过了。那我们应该把这个我们的人生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就刚才讲的，不会走很多冤枉路，遭受许多折磨。那交托给神的四个步骤，就是刚才开头的时候我读的圣经，就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有四个属灵的意义，请大家留心听这四个属灵的意义。保罗说，第一，定死自我，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里讲到他同定十字架是他定时十字架表示把自我置于死地，不让他有活力、有动作、有影响。前面在二章二十节，前面十六二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讲到，保罗描写他不能靠人努力拯救自己，他宣告说，他已经将老我、自我与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旧生命、旧观点、旧人的活力全都钉死了。这是完全交托给神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我们要主住在心中。保罗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自从与耶稣将老我定死之后，保罗仍然活的，但不再是活在他从前那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那是让耶稣住在心中，做主做王。我们应该是让耶稣掌管人生。我们诚实的是，我们思考一下，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是由耶稣管理，有多少是我们自己决定做主？在你我心中，谁居首位？不少基督徒一生都是自作主张，只有危难时才找耶稣帮忙。平常的日子根本不知道有耶稣的必要，这是许多基督徒是这样。下面再讲到，我们要信任耶稣，我们要信任耶稣，并不是说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的那种是得救的时候的蒙恩得救的那种信任，是我们是在信主以后，我们要靠的对耶稣的信任。为什么我们中间许多人不肯将人生主权交给耶稣，不肯让神在我们心中占首位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神、对耶稣的信任程度不够，不信任神爱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有能力供应我们、保护我们。假如我们信主得救之后，能继续 毕生信任，那么将人生主权交给他，这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最后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最后一个属灵意义就是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当然不是这当然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因为耶稣舍命的爱我们才能得救，因为耶稣舍命的爱我们才能得永生。这是神向我们证明他爱我们最大的证据。既然神这么爱我们，既然耶稣爱你我甚至舍命，难道他不爱我们的生活上的需要？难道他不爱我们心灵上的安慰和人生旅途中的扶持吗？如果我们真的信任耶稣，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完全，我们就该将人生主权交出来，由他掌管引领。在我人生88年的人生当中，前段时间我是自我做主，自作主张，很骄傲，人生是自己创出来的，也有成就也有失败。但是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把你的人生全部交给主耶稣掌管，那是一个满足完全的一个人生。我们当时看不出来，但整个到后来看出来是他的引领掌管人生是一个很满足完全的一个人生。你相信神掌管引领会比你自己做得更好更美更有效果吗？如果是这样，那你今天就可以让主掌管一切。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第一点结论，我们应当面对现实，人生的脆弱无定是一个不可争辩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如果有人坚持不承认这个真理的话，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忍不住的。我们当认识主，我们当认识神的主权和我们对他的完全的依赖。耶稣在约翰15:5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警告，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雅各又说，在4:6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刚才我说过，我们人最谦卑的时候，就当他觉得需要神的时候，是谦卑的时候。所以雅各4:6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二点，我们结论的第二点，我们要为永恒做准备。常常听到知道是一回事，然后实行又是一回事。但是我们要知道，人人都必要做准备，因为我们有一天人人都要面对神。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要谦卑，向神认罪，求神赦免，将你的人生计划一切交在神的手中。这是你今天要做的头一件大事。 将你的人生计划交在神的手中，求耶稣住进你心中，做你生命之主，你就不再会孤单、彷徨、无助，不怕突然发生的任何事情，因为有神和你同在，共同度过艰苦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决定。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最近也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不要怕，我们把 你把耶稣带进你的心中，做你生命之主，这样你就不会孤单、彷徨、无助，也不怕突然发生的任何事情。神与你同在，共同度过困苦的时间。现在就做决定，然后我们再看看，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这里讲到，我知道在座都是信耶稣，都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不知道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在你每日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表现可以证明你跟神的关系？看看你的内心，谁在主管你人生的一切？你对耶稣认识是怎么一回事？完全信任他，让他掌管呢？还是自己做主张，到危难时再到耶稣帮忙，你是哪一种人生？最后是我们要把人生主权完全的交给最好的驾驶员。我在最初开头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耶稣是我们人生前途唯一最好的驾驶员。所以我们为何不在今天将座位让给耶稣，让他开始引领我们走更高、更好、更光明的人生大道？谢谢各位。
谢谢黄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